当北约各国领导人上一次在芝加哥会面的时候，阿富汗是他们的首要议题，而俄罗斯就被认为是解决恐怖主义和核武器扩散等问题上面的合作伙伴。今年如何回应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对乌克兰东部的入侵，将会成为会议的首要议题。用北约秘书长安德斯·福格·拉斯莫森的话讲，北约联盟面对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他讲
We are faced with the reality that Russia considers us an adversary and we will adapt to that situation.
拉斯莫森说，北约面临的现实是俄罗斯将他们当成了对手，而北约将会适应这样的局面。这些意味着北约将会加大在俄罗斯附近的成员国的军事存在，就好像这些驻立陶宛的部队还会组建一支新的军事力量，目的是在任何成员国遭受到袭击的情况之下作出快速的反应。但是北约亦都明确表示不会为了保护乌克兰这样的非成员国而同俄罗斯交战。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扎尼亚·维克特认为，这些是划分了一道可能适得其反的红线。他说
So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going to be interesting, not just at the summit, but more broadly, is whether actually NATO tries to be a little bit more ambiguous with its red lines in future, which actually gives.
维克特话，唔单止喺峰会上，而且喺更广泛嘅意义上，都值得观察嘅系一件事，就系北约未来是否真系咁样会试图将自己嘅红线画得更模糊一啲。咁样做会为佢带嚟更多一啲嘅行动自由，但系亦都令到潜在嘅对手增加咗一啲紧张。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时候会引发一场强烈的回应。北约领导人亦都将讨论如何反击占领了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并且将会使到民众和外国人陷入恐怖之中的伊斯兰国组织。美国已经对该组织实施了轰炸，美国和北约成员国亦都已经正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由于塔利班武装变得越来越张狂，阿富汗亦都将继续成为议题。北约在阿富汗的作战使命将会在12月结束。北约官员需要阿富汗最后批准一项今后由北约部队担任顾问和教官的协议。就在几个月之前，还有人质疑在后冷战时代北约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任同时担任北约一个顾问组主席的罗宾·尼波纳特说，这类的议论已经知趣地停止了。他说
This is a summit in which all NATO members and their partners need to step up and start to communicate to themselves and externally and to their publics.
尼布拉特说，在这次峰会上面，所有北约成员国和他们的合作伙伴都需要正视局势，开始对内部、外部并且对公众沟通。这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北约联盟有存在的意义。专家和北约领导人希望好似呢种嚟自乌克兰嘅新闻画面，能够说服联盟成员国嘅民众支持投入更多嘅国防经费，以便为建立快速反应能力、应对欧洲同北美新威胁提供资金。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培新伦敦报道。